就是说这个香香茶馆应该说什么，然后要不要改别的。当时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非常的热闹，从周二到周日就是每天都不间歇，但是基本上是惊叫。所以我呢就是当时给袁的建议就是说，我说这个五灯会员大家讲不好，但是我觉得讲不好也要讲，为什么呢？这个不是讲的事，而是说这个禅宗啊就是这样，他直接，他中国人就是这个特色，中国人他好直接，禅宗就是这样，他直接就是修行，他就是直接的来，他就像一把剑，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讲不好的话，你是好还是不好，你到这儿来一试就能试出来。你不像你的教下有的惊叫什么的，你可能会说的，哎，差不离，就是理事无碍这差不离，但是你不到世事无碍这，到禅宗这儿一试就能试得出来。所以正好呢，咱们都是学人，大家都是学人，你也是学人，我也是学人，大家就到这儿来试一试。我说这个地方多好啊，别的都是正面的例子，咱们周四就做一个反面的例子，看看大家怎么不行。因为这个禅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它能一下子把你的伤疤挑开，让你血淋淋的伤口 露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一个做一个不好的例子给大家又如何呢？如果是做得好，那就是剑碰剑，剑对剑。这个禅宗啊，那个林济曾经说过，吹毛用了急须磨，就像一把剑一样，禅宗的这个开示也好，所谓的公案也好，就像一把剑一样在这儿放着。那吹毛用了急须磨，如果你也是把剑，两剑相交，有火花蹦出来，可以照亮一点黑暗。但是如果你不是的话，你就是羽毛啪对碎成两半，正好大死，大死之后才可以得活。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正好可以，就是说大家到底怎么样，有没有疑惑，修正上怎么样，正好到这里来试一试，把自己的伤疤都挑出来，痛痛快快的挑出来的还快还直接，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坚持下去，可能会效果不好，效果不好可以少讲嘛，少讲。我们学的过程中，这个禅宗有个什么特色，在于问和答，就是说叫两彩一赛，就是这个回护，这个回护这里面可能会磕着碰着有一些火花，能够供大家在修正的过程中有所参考啊，就是这一个，它不一定非要形成讲的形式。就是说主要是这个禅宗啊，这个我是觉得对我来说是比较适合，那对别人来说是怎么样的话不知道，但是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如果能够接伤疤接得快，那为什么不接一下呢？接出来亮出来给大家看看，给你自己也看看，让你知道自己什么毛病，这多好啊。就是这个缘起。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个主流的说法，前一段是有，现在没听说了，就是说是这个祖师们也经常说开口便错，动念即乖，开口便说禅宗啊，你一说开口就错，开口就错当然是错，开口你若有口可开当然是错，但是缄口挂壁就对了嘛。其实大家都可以在这讨论讨论，就是我们学习，我们假如说要学习禅宗，要不要学，第一个问题要不要学，第二个就是怎么学。其实我觉得不如大家都可以讨论讨论，大家都可以想一想，或者都上来可以发发言呐、或者是敲一敲打打字啊，都可以。我是觉得是，如果是缄口挂壁啊，那就直接干脆也不要禅宗了，也不要说禅宗了，干什么？因为它就成摆设了。它既然有，就是让我们学人用来，就是辅助我们修行的。如果你觉得你修行，你用就用，你不要管别人说，我觉得是这样的情况。再说你只要不在解里，你只要不在解放的解，这个解放的解，这个就是恒生之解，这个解，你不要在解里，你横说竖说又怎么样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是禅和教，禅和教的话，禅宗呢他说的是教外别传，教外别传呢就是禅和教是一还是二，这个是老话题了。那禅和教那说起来的话就是两个字儿啊，禅和教。但是呢既然是禅，他这个二已经分明了，那一是不是啊，那肯定是一了，只是说演绎方式有所变化。演绎方式的变化，那就是佛说的那些在那个集结了之后成了经藏，那么他在中国由这些修行人来演绎呢，就起了一个名字叫禅。实际上禅这个名字也是后来别的宗派给的，在这个之前的话这个叫正法演藏。其实我在看那个我最开始的时候看五灯会员的时候我也吓一跳，一会儿我们学那个本师画机啊可以看一看。我最开始看五灯会员的时候我也吓一跳，因为我记得那个佛经啊就是比较宏大，比如说法华经吧，那就是放光动地，然后一堆人顶礼献花，每个人献的什么他都写得很详细，这个人献的七宝怎么怎么个七宝法，那个人献的花怎么怎么个殊胜法，然后放出来了什么什么样的光，震动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动地了什么什么什么，就很多这些很多这些。但是呢这个五灯会员里写的这个佛呢就是很直接很利落，哎，我吓一跳。我当刚开始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看五灯会员的时候，我记得我还拿过这个当疑问来问老师， 我说这个五灯会院里写的这个是佛的吗？是佛的吗？因为我看的那些就是有当时有那样一种印象，就觉得是很圣，很神圣，佛经很神圣，那么佛经也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有这样一种。然后老师还很奇怪的看到我眼前，老师说这个五灯会员这里面的这些画技啊，那都是从佛经里取出来的，哪一个都是有佛经出处的。所以呢，就是同样一个佛经啊，它不同人看的东西啊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也允许大家各不一样吧，就是说允许别人看的经是别人的，也允许我看的经是我这样的。就是根据这个呢，我现在做的，我们几个师兄啊在学楞伽的时候也有过，我们现在把这个楞伽经讲的做了一个小的摘抄，就是我们觉得这里面的对我们有用的，可以说白了吧，说难听点叫精要，那对我们来说是精要，对别人来说也未必。也欢迎大家在学楞伽的时候呢，能够觉得对你修行有帮助的这些，你也自己做一个啊，没事可以看一看。第四个事儿我想说一下的，就是说是我们这儿应该，我想的话，这个袁老板让我上来的话，就是这既然是让我上来的话，那怎么说应该是有可以由着我说，所以我想讲一讲，就是说我对这个茶馆，就是以后怎么学这个五灯会员，或者怎么聊五灯会员，聊天的聊啊，怎么聊五灯会员的一点建议。我觉得现在呀，就是说讲教呢，它有讲教的风格，有讲教的方式，或者说就算是有讲教的固定模式吧。但是呢，这个五灯会员这个东西要不要讲？我的建议是别分给人，你可以分给人，但是你分给人是不是一定要让那些人去讲？因为有的地方呢，他有的说能说，有的地方他不一定能说，要非要发挥，非要像讲教似的，此是什么，五彼是什么，五重是什么，十门是什么，等等等等，这样可能会有牵强。就是他有这东西真的想说，就让他说；没有东西的话就过。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是建议，不要分给人，让人家一定要去一个讲，可以翻译，我的建议就是可以翻译。另外一个就是说要什么呢，就是每一次的我建议的是，比如说一个晚上可以有一个主持，就是不管今天晚上学到哪儿，这个主持他就包场，然后他可以翻译之后呢，他有的说就说，没有的说就主持，大家可以讨论啊，大家来问，大家来答，七嘴八舌的过程中也许能够碰出点火花，就是大家一起来学，一起来讨论，甚至一起来吵架，一起来 PK, 一起来拍砖又怎么样呢？这样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点火花碰出来，给大家修行上做一个参考。我认为就是禅宗的亮色就是在这儿，它的亮色主要是在于，并不在于你去讲，你讲的这些一大藏教已经都讲过了，祖师都已经讲过了，但是看你怎么去理解的，你亮出来你自己的理解来，你不要说这个经怎么说，那个经怎么说，你就现在亮出来你自己的东西来，大家来切磋，来讨论，来回护，公案的亮色就在于这儿，并不在于讲，就是在于这个问答，在于回护。这个里面呢，它有一个说法叫两彩一赛。其实在禅宗的这个历史上呢，也经常是这样的。你如果是就是说是你比如说石头跟马祖那个时候是天下出一马驹踏杀，就是你足下会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马祖手下84员大将。但是呢，就是实际上你要是看五灯会员就会发现，当时的时候也有石头，就是在石头和马祖下，你要是仔细分析啊，很多人基本上大部分人你不知道他是马祖下还是石头下，因为他们两个互参，他两个一唱一和有回护，这样的话那个时候的佛法就非常非常的兴旺，就是有这样的唱和回护。所以说我觉得茶馆不如说是，如果没有什么可讲的，最好不要弄成一言堂或者怎么样的话，就大家在这七嘴八舌一下，七嘴八有你能参考的就参考，没你参考的就不能参考。我觉得这样是我的一个建议。看看这一段就已经过了，我这几个想法说完了，大家有什么也可以聊一聊。
我觉得郭师兄说这几个点啊，亮点啊，都确实挺好的。平常像我们经常在学经教的时候，或者是在平时聊天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会引用一些经文，或者是祖师说的话，然后就有师兄说你用自己的话说。所以那我们学这个公案呢，其实是最好的用自己的话来表述这个自己的理解见地的时候，所以大家真的就是不妨上来，就是怎么想的怎么说，别拘谨，也别怕说错，这个话我们已经再三强调过了。所以还是像刚才郭师兄说的， 我们能学到什么样就是怎么样，没有说一个有什么很刻意的要求，一定要包括主讲的师兄一定要讲到什么程度，一定要有按照一个什么模式来讲，我们都通通没有这些框框的，就是大家随意自己的发挥。这比如我们这一段分到你了，那你就用你自己的方式，哪怕你仅仅是把这个通译一遍也好。那我先说这么多，看其他师兄再有什么补充的。
对，大家就是也不一定是发挥，你有发挥是一种发挥，你没发挥本身也是一种发挥。你就真心直说，你有的说就说，你没的说就不说，就是这样的。你可以赞说，你也可以棒说，就是说批评说都可以。我觉得最关键是真心直说，就是在这儿。经教的那一种的引用经教，我觉得也很好，非常好。引用经教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都是学人呐、啊，咱们说话人为言轻啊，所以有的时候引用呢，哎，它有点分量。这倒是，但是我总觉得自家人说话，你就亮出来你自己的，咱自家人不用那么客气，非要说祖师云，这个老人云，老师云，这个佛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经云，什么什么什么云的。但是实际上你云了也没有关系，因为那些也不在你自己之外。所以最关键的倒不是一定要这样或者一定要那样，就是说大家就真心直说，就敞开来。跟自己修行帮助的就聊一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可以下去，你这东西别耽误你，别害你，就是这个东西真的别害你。我为什么在这儿讲，我也没有别的事儿，所以我就在这儿讲，就是迁座以后的可能很多的大家可以在一块聊一聊，或者以前的，或者你要去打坐你就去弄，你别让我们给祸害了，就是这样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说的，如果没有什么说的，我想从那个五灯会员的序开始，就是介绍一下这本书，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聊的。
你看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就是现在的前面几代祖师啊，你包括七佛传法记啊，还有那个祖师之间的，我看那个第几组和第几组之间的这个对答呀，很多其实他们那就是教理上的东西。你说这个东西你怎么偏，不可能偏离教理啊，他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教理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这块你应该怎么讲啊。
罗，我是觉得都不在教理之外，这个禅宗当然是教理，当然不在教理之外，他只是讲的方式有演绎，有的时候他那么说容易接受，他有的时候这么说容易接受，就像是佛他也用那个他虽然是刹利地种姓，他也用最低等的那个什么什么语言来说，或者演绎方式，他的演绎方式很活泼，当然我们的演绎方式的话会没有那么那个，有的人他比如说他就习惯用教的方式来演，有的人就不习惯用教的方式来演，这个就是大家有这个缺陷，有这些毛病，或者说你修正上还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是正常的，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在这个教理之外，只是说有的那么说，有的那么这么说，并不是要批评那一种不好，我觉得并不是的，真心直说就好。那个教理当然是好，绝对不能在这批评这个教理。罗，还有什么说的？
没了，你发挥吧。
没啥那个的，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是那么说的，你知道吧，人家的老实，人家人老实，人家一说人家那个心啊诚厚，我们在这儿啊就是这个汉地人就小聪明特别多，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就是说用非常活泼的这个或者说所谓的打语啊之类的，就是说你那个他太小聪明了，又博闻强记什么的，他夸夸就给你弄，他并不是他真心实意的回答，但是真正的修行人他开口就能看出来你到底是不是你真心实意的，主要是在这一块，并不在于你讲的是教啊还是别的什么的，不是在这儿。就说你这么说吧，你是卖弄还是不卖弄，你是耍嘴皮子还是不耍嘴皮子，你一开口人家就知道。
对，其实只要对学人的机，你用教理能解决他的问题也好，你用这个大白话能解决他的问题都好，大家不要刻意去说去刻意的去回避一些东西和刻意的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真的就像刚才郭师兄真心直说，其实有些大白话有时候说还可能还更解决问题，都可以。
教理只是让我们毕竟无李师兄的这种看法，李师兄这种看法呢，这个我觉得有道理，但是我不这么看。你比如说吧，我们现在在学楞伽，我觉得就不是。我觉得这个楞伽里面并不是毕竟无，它在毕竟无的时候就是毕竟有，毕竟无的当下就是毕竟有。你比如说我们的那几门，就是我写的那个讲义那几门，就我觉得就很明显，就是说完了无说有，说完了有说无。你比如说第十七门，胜至一乘，胜至一乘，无乘至一乘， 三轮体空，这个无称是一称，无称是一称。说完了这个无所有，下面紧接着就说三种一生身，三种一生身那妙用可了不得，但是那个一切都是建立在一切无所有，无所有的当下就是毕竟全有，毕竟全有完了之后怕你那个什么，怕你又着在有上啊，又赶快说这个五无见业，五无见业就是你别说你着那个有，你着个佛都要斩啊，这个斩的并不是佛啊，是斩的是你这个执着，是这个五无见业，五无见业说的多那个别致，多利落呀。说完了五无见业，哎，你可不要斩光啊，我这个有说啊，我说的跟佛说的是一样，又来个四等密意，四等密意说完了之后又二平等法，又说了二平等法是什么，我说了就是无说，他就是他一门有一门无，一门有一门无，至少在我那个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其实打来打去就是打这个执着，他执实，你执个那个毕竟有是实和执个毕竟无是实都要打掉，所以关于毕竟无这一块的楞伽也有打，而且呢还有时候还有强调这个打，因为修行人容易落到这个毕竟无的这个解脱深坑里吧。嗯，我五灯还是宗下的多吧，我觉得这是你的理解，不妨这么理解吧，可以这么理解。我是觉得是宗和教并不分，就是宗下他有自己看教的一个角度吧，但是说教下非要这么说，说他不是教下，说他是宗下，那宗下也没什么话说，就是是这样的。嗯，我并不觉得是，从我来说我并不觉得是宗下，我觉得那就是怎么说吧，楞伽宗你知道吧，说楞伽宗这样说的话就是不是好听点。五灯是啥，五灯是啥，一会儿我们讲曾师兄啊，一会儿我们讲，我们今天的话就会讲一讲五灯的这个序，说说五灯这本书，那既然要看的话就是有几种看法，然后说说这本书的来历，就是八卦的东西。佛如刘宏伟黑，刘宏伟为什么是黑的呢？佛如以是心法，说也不对，说无也不对，他是即空即有，正等正觉，黑龙江的。哦，对对对，黑龙江的。我们下面开始讲那个序吧，有一个图是那个普济禅师的，太小了吧，大家双击可以点大啊，大家双击可以点大，这个是五灯会员的这个序，是普济禅师。现在的说的这个五灯会员呢都说是普济写的，那到底是不是他写的呢，反正是好像是有点争议，而且看不到，手机看不到哈，手机看不到，就是我们的广告词儿，我给你念一遍。师尊拈花如虫玉木，迦摄微笑偶尔成文。这个如虫玉木偶尔成文，这八个字是出自涅盘经，涅盘经上说过如虫玉木偶尔成文，这是涅盘经上的话。累他后代，带累的累啊，连累的累，累他后代儿孙一一连方续宴，连方就是把这个花啊花香给传下来，把这个光明啊这个火焰给续下来，连方续宴啊。大居士就闻挑剔啊，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活是大居士，就是应该是那个沈居士他干的，然后他就随喜他的功德了。大居士就闻挑剔，挑来挑去，更千古光明灿烂啊。我把它贴出来吧，我好像有个文字啊，啥叫如虫玉木啊？如虫玉木就是那个虫啊，就是刻一个字儿吧。当时涅槃经上有没有讲这个？应该是没讲这个字儿，就是一个比喻。就是他这个比如说一个米字吧，你写了这个米字，或者你写这个对，你写了一个对字，但是呢这个虫啊它不是的，它刻出来一个对字，对他来说的话他并不是要写这个对字要表达他的意思，他只是在那儿哎他知道这个地方是他吃的，他咔咔咔吃出来的这样一个字儿。对，虫子咬木头那个把这个木头啊咬出来的变成了一个文字，大呀小啊一呀等等，它一咬出来一行咬下来，它咬出来的这一行这是它的道路，但是在你来说的话你一看哦它是个一字，但是对于虫来说的话它就是它根本就不经意的它知道这个一，它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一。按照现在的话说吧，说难听点有点什么样的意境呢，虫本无心偶尔成文，对对对，可以这样解释。老罗的解释挺好，如虫玉木偶尔成文，但是我觉得它还有一种怎么说呢，如虫玉木偶尔成文它有贬义的意思，怎么说吧，按现代的难听的话说有点类似这样的，瞎猫碰着死耗子，声音断续吗，回一个看看是不是断续，没问题哈，不断续。行，这个文儿是这个文儿，就是普济禅师的。这个普济禅师啊有两这个 五灯会员有两种说法，两种说法，一种呢说的是，宋理宗的淳佑十二年，也就是1252年，在那个杭州的灵隐寺是有普济编的。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是在宋宝佑元年，那个叫什么，宝佑本，还有一种叫宝佑本，我贴下来这个啊，宝佑元年，贴不完哈，卷末有宝佑元年。曾师兄说怎么理解哪一个？什么叫如虫玉木？刚才说过了，如虫玉木，难听点就是瞎猫碰着死耗子，瞎猫无心，死耗子也无心，死耗子是死的。这就是你得说一说具体的，你哪一点不清楚？你说让我理解，我说不上来，这怎么个理解法？我这个说不上来，你说一点具体的，曾师兄，你能不能再说点具体的问题？比如说你谈谈你的理解，我才能说得了。哈哈哈。意思是都忘了吧。原著是谁？这个原著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是普济，还有一种说的就是说是一个沈大居士。沈大居士后面有一个叫沈静明吧，叫沈什么呢，就是说是他做的。总而言之，这个现在的公认的这个版本呢，都是说的是普济是这个作者。这个普济不知道是哪一个宗派的，但是我印象中是灵济宗的，我印象中是灵济宗的。这个曾师兄啊，你可能不太熟悉这个禅宗的语句。禅宗的语句就是这样，他这个世间相不是上一次聊过吗？世间相跟出世间相它是正好相反的。我们出世间相天天说，哎呀，你这个人真美啊，你真有钱的，你真不错呀。这个在禅宗来说，这都是骂人，这叫捧杀。禅宗的捧不是这么捧，禅宗怎么个捧？禅宗怎么赞佛？你可以看那个禅宗杂渡海，禅宗杂渡海上有那个禅宗怎么赞佛，你有空的话可以看一看。他说法跟你这个不说法，这就是他赞佛。他怎么赞佛呀？他说，哎呀，世尊拈花就是如虫异木，你这个还不够，你还带累了，带这个把这个传给这个迦舍，你这是露了一个大马脚，麒麟下露出来一个大马脚，还带累了后代儿孙，一直带累到现在，现在我们这一大堆在上面的人都在被他带累。禅宗说话就这个味儿，这是禅宗说话，这个话是直话。原著是谁？印度流传来的李光明。我们接着往下看你就知道了，这是中国人的，中国人就是编辑的。那怎么编辑的？下面还有一个序，我们在这个序里面给他讲清楚就行了。就是那个普济他汇集的是宋朝年间的人，普济是他汇集的。他汇集的这个过程中，他是从西佛开始的，这个是五灯会员的这个一个就是登录里面的，从景德传登录开始就是从西佛，他认为他的祖师是西佛。那别的宗派呢，他认为他的祖师是释迦牟尼佛啊。但是在这里的话，他每一个宗派嘛，他要开宗立派，你比如说像天台宗，那开宗立派就是释迦牟尼佛，然后往下传，然后呢到了龙树这儿，这个当时的那个天台智旭大师吧，是叫智旭吧，他当时的时候天台的那个祖师叫智者大师。智者大师的话，他是看了龙树菩萨的因缘所生法，我观即是空，他看到这儿他开悟，所以他认为龙树是他的祖师，他是空接了龙树的传承，所以他把龙树菩萨列为是天台宗的祖师。那么释迦牟尼佛是他的第一代祖师，他就这样开宗立派。那么他这种开宗立派的方式呢，后来被我们中国别的那些宗派的人所接受，那么他们也是这样开宗立派的，其实也是这样，是后来的传承。真正的但是在这个禅宗这儿不是，禅宗这儿他没有从释迦牟尼佛开始，他是从七佛那儿开始。后来我们会再讲到这儿，从讲到七佛那儿会讲到这一块。李克说是他编的还是他写的？应该是他编的。李克，他这个是他编的，他一共有五种登录，五种登录的话，我想最后可能是他定的稿，大家在这里面记录，最后是他定的稿，我是这么理解的。刘旭峰，对，虫子偶然留下来的踪迹，对，可以，刘旭峰这个我同意。世尊拈花偶尔为之，还是从佛经里截取的。他是这样的，李克，涉及到世尊的是从佛经里截取的，这个我没有都查，但是我看过涅盘经，我可以保证涅盘经的那两段，一个是没转法轮，你说我转过法轮，我什么时候转过法轮，还有一个说你这个是我弟子不是我弟子，那两个就是我有身还是没有身呢，说我有身的不是弟子，说我没身的也不是我弟子等等，那一个这两个公案绝对是从这个涅盘经里面摘取的，咱们一会儿讲到那儿的时候可以再说。 这实际上就像我们现在在摘这个楞茄摘抄一样，那他的学人就是当时的禅宗学人，他有他的这个摘句法，他认为这个东西对他有用，这个东西是精要，他就摘出来了，就像是这个有点像他认为的经中之经。我们学习这个经啊，并不是每一句话都对我们有用，其中啊肯定有一些话是针对到我们痛处的，因为佛经它有方便说，有究竟说，它有的这些有很多味药，那么其中有几味药是适合我们的，那所以这些禅宗的人他也认为有几味药是他适合的，这个对他来说就是经中之经，就像是我们修心中心，我们修心中心是求的是心中之心，就是心的这个精髓啊，他这个就是他从佛的这一块摘出来的这一段的，就叫本，我起了一个名字叫本师画机，不知道这个袁师兄登上去没有。那一段的话就是说都是从佛经摘下来，这个事我是问过老师的。如果你们要查的话，我想应该都能查得出来，就是李克的问题啊，这个刘旭峰的这个从佛经截取的，家设无心，后人有意，谦说，谦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没到打死了喂狗呢吧，打死了喂狗是说执着的，并不是说是贺佛骂祖那样的，那是狂禅什么的，那个说的是你执着什么就打什么，是这个意思。对，李克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不像印度人，是像中国人说话的方式。可是我告诉你啊，我觉得那个谁，那个玄奘翻译的经啊，跟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就不一样，鸠摩罗什翻译的经本身就像中国人说话的方式，而且这个是中国人他编的，他编的他可能中间的某一些语言是不是有一点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那个公案，比如说涅槃经，但是是不是一个字不差，这个我不敢保证，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将来讲到达摩那儿，我们可以往下走，达摩的师父告诉他了几首诗，那个谶语，那个谶语他很像中国话，所以具体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活泼的。印度无禅说，李光明啊，印度不仅无禅说，印度没有宗派，你知道吧？印度他没有宗派，因为佛这里他都说过，他说我的经藏可以分多少，可以分12嘛，12种，还可以分多少多少种，包括涅槃经他也有说可以分成16类等等等等，他都已经分过了。在中国呢，中国人就爱拣择，所以在中国呢，他拣择之后，哎，这个好那个不好怎么怎么样，在中国又分了宗派，八大宗派嘛，八大宗派实际上到现在比较长存的就是禅净密，咱们老人经常讲的禅宗密。他不是印度没有禅说，印度根本就没有宗派，到了中国分了宗派以后，大家就把这个禅宗叫成了禅宗，实际上禅宗的话在没有这个的时候叫正法演藏，它不是叫什么宗，它叫正法演藏，它这个是一脉一脉传下来的。你要是真熟的话，我是在学校担任那个宗教课程，我就跟学生们讲，那你要真熟的话，从我们深圳的这个本焕老和尚一代一代往上数，可以直接数到释迦牟尼佛本师。哦，好好好，喘气儿。善乐是个师傅啊，师傅好。这个武灯会员就是这样的一个版本啊，有两个版本。下面我们再讲的另外一个序呢，就是这个古序。还有武灯会员啊，他在有很多网上有很多电子书的版本，罗师兄可能能下下来给大家参考，有一些电子书的版本。我们接着讲下来这个序，说一下武灯会员的来历。开怀如麻啊，李克。开怀如麻啊，唐宋那个时候很盛，尤其是唐朝的那个时候，那个一个是文风简朴，是那个作风也很淳朴，那个时候的禅宗真的是很兴盛。开悟如麻，那个六祖慧能那儿就很多啊，藏马祖那儿就也很多，都好多好多，你光数得上来的都好多。您说他那个时候光说那个禅宗了，就是教下他那时候写的经解也都不错，文字很简洁，根本就不在这个文字上做功夫，文字非常的简洁，意思明白，文字简洁。到宋朝吧，宋朝后期，这是我个人的啊感受，到宋朝后期的时候就有点玩弄文字了，而且呢禅宗啊越来越像文字禅了，像那个韦山跟仰山说，然后仰山就预计嘛，就说是马祖这一派下除了黄渤之外，其余皆是倡导之师。你看我们在学那个楞伽108个公案里面也有，他把那个人家问他个问题，他都回答的文绉绉的，像一首诗一样文绉绉的。你要是想跟你就像我们这些没文化的，得好好的看，然后看一看里面的意境是什么。他那个东西啊，就不是那么真，不是那么直接了，不是那么直接了，这个就有弊端了。另外一个就是有的人有疑处啊，就开始寻求这个答语。刚开始的时候还行，到后来的话，就是寻求答语就是。 就是灼上了，灼上了，甚至说你要告诉我这个答语，你不告诉我，我一刀捅死你，就是到这种时候了。这个时候的话，就到宋朝后期就不那么那个了。就是我觉得宋朝这个刘濞，就是说这个文字太发达了，可能他那个时候跟他的那个官那个政治制度，这个咱不说了吧，这个有关系吧。就是当时的时候文人是比较主流吧。啊、哦，对对对对对，李克，哈哈，我这个我同意你这个意见，对对对，他那个文字是主流，嗯，但是他就是也可以说是这个只是助缘吧，他就是这个韵，法韵就是这个韵，这个是那个序，那个序是一个叫王庸写的，叫王序，我听说，我们就是说一下，根据这个序来解释一下这个序，翻译一下，然后来说一下这个《武登会员》这本书啊，这个王庸做的序说，我听说，当今的主流是啥？那要看你是不是主流了，这个东西我不好说，你是不是主流啊，你是主流你是啥呢？如果你不是主流的话，你管它主流是啥呢？我听那个孔圣人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是孔圣人的那个特别好的徒弟，说哎对了，就是这样，是的，我们要遵守。然后曾子出来门人问，哎呀，这个是问了，应该是一个问字啊，不是门人见。然后呢，曾子就说：“哎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就是为忠恕啊，为忠恕矣啊，是忠恕。”就是他主要强调的是一道以贯之。然后这个王庸啊，又接着说：“又听说呢，释迦呢在灵山曾经拈花，他在讲经的时候啊，有一次就拿起来花，刚拿起来，大家枉然，只有迦舍破颜微笑。然后师尊就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嘱给你了。’”付诸给摩诃迦舍了，当时有这一段啊，我接着看，这个我觉得没什么翻译的，接着往下走，这个是不是都贴完了？这个应该啊，对，都贴完了，嗯，这个一字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妙心是什么心呢？那要看看你认为什么是不妙的心呢，李健啊，什么是不妙的心呢？为什么说是妙心吧？这一般人呢，他就着，他总是说，哎，这个，那个那个那个。他真正的这个心啊，他不在你的这个说里，不在你的思意里，所以他妙啊，我法妙难思，这是妙处。嗯，这是方便说吧，供你参考。其实妙心不是已经和盘托出来了吗？和盘托出来，在佛那就是他拈了花，世尊迦舍看到了，迦舍看到都笑了，在我们这就是我说话，你们都听到了。这个还用分析什么吗？既管是分析什么不分析什么，那不也是在这放着呢吗？像这个不重要。咱们接着翻译吧。二者的用处不同，就说是这个是说的是儒道，我精妙，那什么是你呢？二者的用处不同，义则一也，这个是说的儒和道，儒和道的这个义和一也，义则一也，义则一也，这个说的就是一。由此观之，一贵之理。就是这个一啊，这个一啊，为什么贵呢？是因为它以心传心啊，千万载间，就是说多少年呢，延绵不绝。就是所以说啊，武登会员就是这样，它实际上是从佛到现在，就是到他那个截止的那些修行人一直在做这些事儿，一直在这样修正，就是这样的延绵不绝，一直在传这个灯，修这个法，这个是一直没有变的啊，绵延不绝。其道学宗派，道学宗派盖自曾子一为中来。啊，就是曾子那个一，佛教也有一个一啊，这是佛教的一啊，不二法门嘛，佛法昭明，历几千劫，禅扬宗风，这个都不用解释，源源相继。他的教外别传就是从这个迦舍微笑开始的。就是其实说是二呢？怎么能够说这个教外别传，这个别传跟教是二呢？或者哎，这个应该是说这个怎么能说是二呢？嗯。从景德中有传灯录，就是最开始的这个灯录，第一本就是传灯录，然后行于世，后来又有广灯、莲灯、续灯和普灯啊，一共有这四本灯，灯灯相续，派别之分。虽然是这些灯啊，就是各个的不同，也有一些派别，但是它同归一波，就是说归元无二路啊，归元无二路。是之灯者，破余暗以明思道。破余暗就是这个灯啊，就是照破光明的。咱们这个楞伽也是越黑暗的时候越发光啊，跟这里面的这个灯啊是一个意思。破余暗以明思道。那么现在呢，有慧明首座，就是他这个寺庙里面有一个首座叫慧明。慧明首座把这个五个灯啊荟萃成一集，名曰五灯会员，便宜观览。我今妙妙是我这个我就不答了吧，既然你也没有什么问题。李光明说拈花只是个意象，如同现在时尚的标志。 这是你的理解吧，你可以保留你的理解吧。我并不认为，我认为如果这样的话，哪个都只是一个意象，哪个都只是一个标志，并不存在除意象之外别的东西。就说除了，如果大家都是意象的话，那没有一个不是意象，包括佛说的，包括现在开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无不是意象，没有一个不是在意象之外实有的。这个就是五灯的介绍了。那个袁师兄，你能不能贴出来？我做了一个五灯的一个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五灯会员啊，以前的时候这五种灯录，以前的时候都没有，只有中华书局他出过，他应该是一共出过两个版本，出过两个版本的五灯会员，大概是90多块钱一套吧。现在不知道涨价了没有？一共有三册。这个五灯会员它一共有五个灯，五个灯录，五个灯录我基本上做了一个概述。那个谁啊，袁荣，你能不能把我那个五灯会员的那个表贴上来？五灯对于禅宗、对于佛法的意义作用何在？我想李克这个东西你可以来回答，不用我来回答。就说对于佛法的意义来说，对于禅宗的意义来说，作用的意义来说，我这个人我比较家庭妇女，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是想着对我是不是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是这么大的一个问题，说是对禅宗、对于佛法意义，这个问题我没想过去回答他或者怎么回答。你可以来回答，可以写一本书或者来讲一讲，我觉得都可以。因为他对于什么意义，每个人可能看法不同，我觉得是。我同意，佛法对有缘人才有意义。五灯也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双击这个图，但是如果是用手机的话，恐怕就没办法帮你。这是我做了一个灯录啊，五种灯录。最开始的灯录是景德传灯录，在景德传灯录之前还有一本书叫祖堂集。祖堂集是最早的一个，就是把祖师的一些说话呀、行为作略啊等等这些集录的。但是祖堂集的那个编著呢，就是很奇怪，就是它里面的一些人物名字还有事迹啊，安的跟景德传灯录好多都是相反的，看了还容易混淆。所以不如景德传灯录其实编的挺好的，然后它有作者，都是各自有宗派，大家在这里看就行了。我也只是就是照单抄下来做了一个表。说说这几本书的一个特点。景德传灯录挺好的，它比较详实。在景德传灯录之后出了一个广灯录，广灯录是这个李遵顼做的。一会儿我想讲一下这个李遵顼，他是宋朝的，他跟那个石霜楚原有过挺好的交道，他当时是宋朝的那个宋真宗的驸马。天圣广灯录呢，就是条理性增加了，但是它的传承比较短，所以说呢，后面又有一个人做了一个续灯录。他这个续灯录实际上就是续这个天圣广灯录，就是说你的只是到这儿，那我从这个之后还有，就是续灯录。续灯录之后呢，这灯录就多了，出了三个，所以呢，又有一个人出了一个连灯会要。连灯会要就是把前面几个联合起来，但是连灯会要呢就比较杂，它比较汇集。我记得就是说，比如说吧，像那个尾山跟仰山的，你要看连灯会要，那里面的篇幅特别特别大，但是你看那个五灯会员的，又精要，又把尾山跟仰山的特点表达出来了。就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可以旁参呢。你比如说岩头的时候，我看我就觉得这个五灯会员的少，后来我就广参了这几个灯录，然后我自己做了一个岩头的一个语录。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德山偷播那个公案，大家总觉得好奇什么的，那岩头到底是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前因后果可以帮助你，我就把那几个就是参了岩头一些别的一些事迹作略给他汇集了一下，编了一个那个。这个里面我是找了连灯会要来参了，来旁参了。连灯会要编了以后呢，又有人说了，他说你看你这几个都是以出家人为主，但是佛法呢它也在世间呢，世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修佛法，包括比丘尼，包括居士，但是比丘尼跟居士的修正你这个几个灯录里面没有，那所以我就再编一个，说一些这些无名人，说一些这个在家的居士众，或者说一些比丘尼，那他们的这种情况，这个就叫迦太普灯录。现在好像这个五个灯录现在都有出版，都有这出版，然后根据这五个灯录最后绘出来了一个五灯会员。五灯会员的特点就是我用这12个字就总结完了。五灯会员就是比别的来说的话，它简约，它就是特别的那个，应该是砍掉了2/3，砍掉了甚至是砍掉了3/4，就是非常的简约，而且又不失它的本意。还有一个就是五灯会员的文风就非常的洒脱，这个我是觉得是比连灯会要的那个，就是说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作者这个人啊，他的心态是非常洒脱。你看五灯会员，他有每一个禅师基本上有出生，然后历程，然后怎么样去发心出家，怎么样去求师，然后怎么样修行，怎么样悟道，怎么样去 所谓的保任，然后怎么样开堂说法，怎么样圆寂，他这样的一个事迹，你看他的那个语言，你再去看那个宋高僧传，那就截然不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宋高僧传，这个当然是在我学金中心之前有过看，我现在可能没怎么看了，但是我印象中是截然不同的，他那个洒脱啊，那个洒脱劲儿，那个文风是不同的。还有一个五灯会员一个特别特别的优点，就是他的这个传承脉络分得特别清晰，他这个传承脉络的分得清晰是前面五个灯录所没有办法比拟的。他这个传承脉络就是石头马祖下分的五家七派那个分法，然后一个一个的，他是一个一个祖师，他传给了他，他传给了下一个，下一个再传给下一个，你可以看看中间他有什么关联。那他说这个话，他有一些他的背景，他有一些他的成长的一个背景，他成长的一个经历，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是起这个机用，那在别人那他会起别的机用等等等等，他一脉相承，这个性就贯穿的特别好。所以我是觉得五灯会员在这一块是有优点，大家如果不妨有空的话，那比如说你没事儿，你迁座以后的人，你不妨翻一翻，作为一个枕边书。迁座之内的人，你觉得对你的修正有帮助，你可以看一下，尤其是前面的，就是宋朝前期的，宋朝北宋刚开始，然后从那个马祖下到北宋刚开始这一段。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我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也是有这样一个阶段。我以前的时候在这个108个公案里面曾经说过，在这就是不多说了，就是说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学新中心的人那肯定要就是都说你不要再这样，就别关照了，别关照了。那别关照又落到不关照里，你是一个修行人，那肯定会孜孜不倦的去研究到底怎么修行，这是每一个人都要过的这一个路程。那就是想看看怎么样去学关照，怎么样去看看这个关照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我就当时的时候看那个老人的问答集，还有齐老师的问答集，齐老师的问答集里面有这个就是关于关照的这一段，就是没事的话就翻一翻了，反复看一看了，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偶尔得到了禅宗的书，我就很惊讶，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是关照，他们里面谈的除了那些就是机用啊，机用就是说比如说禅师碰见禅师，那他说的是道家人的话，这个不说了，但是他很多的开示跟老人说的无二无别，马祖啊，百丈啊，包括六祖啊等等，你往下看都是无二无别的。对对对，景德禅灯录五灯啊，这个姚德钦啊，这个五灯是在景德禅灯录和其他几个灯录的基础上他会的，会集的，他是挑剔嘛，挑剔成文，大居士挑剔成文，他在里面挑出来的成了文。当然我们这个广告词用到这儿，就是说你在这挑一挑，拍拍砖，拍出火花来，这样就是这个璀璨。我们在这是换了一个词儿。景德传灯录是第一本灯录，印象中是，从他这儿开了一个头。景德传灯录也挺好的，听说祖堂集，罗啊，你看看祖堂集你就知道了。祖堂集里面安的特别乱，我觉得，我反正是习惯看这个五灯，而且五灯的那个文风啊，特别的洒脱，而且五灯会员的脉络比祖堂集要清楚的多。祖堂集就刚开始翻一翻，你看那个天然呐、啊、等等，就是那个。我就是说那个叫什么丹霞天然啊等等那些禅师，他很多公案安的事迹啊，跟我们现在主流的说的都不一样，说的都不一样，所以我还是习惯看五灯。祖堂集后面的我没怎么看，就是而且文风的洒脱简约啊，各个我是觉得五灯的这个作者更有眼，这是我的这种看法。我子天然，对对对，我子天然，你看看祖堂集你就有点困惑，因为祖堂集安的完全不就是跟那个五灯相反、啊、就是马祖啊石头啊怎么参怎么参啊，来来回回的这些他的主人公啊还有事迹啊等等安的都跟五灯会员相反，我是习惯了五灯了。关照的感悟，你现在就把这个感悟去掉，这个就是关照。李光明啊，你还要感悟，你要这么多感悟会影响你打坐的，李光明，我们正好是要去掉这些感悟，你要做就做，不做就不做，佛法就这么简便，就这么简洁，要那个感悟有啥用呢？一遍好像说的是马祖安的名，哎，对对对，一边好像说的是石头安的名。刘旭峰，我是不是在论坛里见过你啊？你在那个楞伽学堂里的论坛里是不是发过言呢？你发过言没有，刘旭峰？我问问你，刘师兄，你在楞伽学堂里有没有发过言？石头，哎，对对对，就是石头西迁，石头西迁被日本人抢走那个肉身的那个石头西迁。很少上，你发过言没有，刘师兄？石头西迁打出来。希望迁移。哎，对对对对对，立刻打得快，我打得慢。石头西迁， 刘旭峰，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在论坛上的是你不是你，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有一个这样姓刘的一个人叫什么的什么的，他的发言挺好的，我建议你多参与吧，你能不能多参与这个周日啊，或者是周四啊，或者是这个周六啊等等的各种的自助学习啊等等，还有没有别的一些自助学习，你多参与参与，大家多聊聊。好的好的，对对对，你可以发言啊，你可以上来发言啊。田师兄找找他，给他安点活吧，学个刘师兄。石头西迁，对，曾师兄，石头西迁是一个人名，石头西迁是一个人名，他是跟马祖，他当时他跟马祖，马祖是这个南岳怀让的，石头西迁是清源行思的，南岳怀让和清源行思他都是六祖下的，然后从他下面再分宗派。咱接着往下说啊，就是说到这个五灯了，下面说一下那个李遵勖吧。李遵勖这个人，李遵勖这个人呢，那个叫什么，那个老师的《聚解秤砣》里啊曾经有这个公案，当时老师起的名字叫驸马写颂。李遵勖就是那个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他是写过这样的一首那个诗。这个李遵勖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图里面讲的，他是汇集了这样一个李遵勖的天圣广灯录，倒下来给你啊。天圣广灯录，这个李遵勖，他是宋真宗，宋真宗的女儿，他娶了宋真宗的女儿，这个人文武双全。但是这一脉我看过，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师傅不叫师傅，就是有一个跟居士跟他关系特别好，这个人叫杨毅，亿万富翁的亿，杨毅。我印象中当时这个人更好，他们都是偏灵济宗的。这个这个杨毅这个人跟是一个什么官儿我忘了，反正他也是一个什么官儿。这个李遵勖呢，他是文武双全，当了驸马。杨毅这个人呢，虽然是一个官儿啊，或者现一居士身，但是还真是一个真修实证的。他的东西，他开口说的，我当时觉得是挺不错的。他是学佛也挺用功夫的。后来呢，他就是在他的那个居士的那个圈里，就是他所谓的世间的朋友圈里面，他发现了李遵勖。然后他就推荐李遵勖去找十双楚元，找过十双楚元。这个我那个聚解秤砣或者说宗门五库说的是这个李遵勖得心要于石门聪禅师，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那个十双楚元跟他其实挺好的。后来他快圆寂的时候，李遵勖死的时候是十双楚元去看过他，十双楚元看了他之后，十双楚元回来的路上好像也圆寂了，没有多久也圆寂了，就是他们之间挺有缘的。这个李遵勖他的那个师傅，就是说他俗家的这个师傅，这个杨毅这个人是不错的。我们在这可以略说一下他的当时的几句颂。当时的颂，老师也经常说的，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他当时的时候是只做了前两句，还有两个人贺他的诗啊，有一个说的是雨催樵子还家。雨催樵子还家，这个老师在聚解秤砣里有具体的解释，不过我也有别的一些解释和理解吧。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他还有个东西要判，那没有东西来的时候你如何判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最后一个关照，那不到这儿不是真关照一样，他这个是入手处，所以呢这个猪啊就批他一个雨催樵子还家，说你要道家，你要说一句道家话呀，你要有道家语呀，你要道家呀，所以说雨催樵子还家呀，就是你这个砍柴的你还在路上在这儿磨叽呢，你回家来，那怎么个回家法呀？另外一个居士就喝了，风送渔舟到岸，还用你回家，现成的一切就是现成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楞伽宗啊，楞伽经啊，不是讲过吗？我二业之间未说一话，为什么未说一话？两个原因，一个是源自得法，一个是常住法。这个雨催樵子回家还家，这就是源自得法，就是都在你这儿呢，你还不回家？是这个，你都至于怎么修行，那是那个方便法，但是关键你要回家呀，这是源自得法。风送渔舟到岸，本来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本住法啊，这是我这种联系。对对对，本住法，源自得法跟本住法，这是正好学着楞伽呢，所以这么扯两句。当下一念，说当下已经过了，窑子过新罗。老魏也这么吼，老魏比较文绉绉，我印象中。又请福山远长师，又请福山，他文化上比较那个，他的贴什么东西很快，非常的细腻。又请福山远禅师 合约啊，这个是福山远禅师当时合了一首长的，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通身虽是眼睛，也带红炉再断。这个霞是什么意思？我理解就是断了，锻炼的断，就是你通身都是眼睛，你也要到尘世间去打打滚，你也要在世上磨练磨练，或者教下说的，你也要再滚一滚，看看你的无名尘沙货，断断你的无名尘沙货，这就是这个意思。世上练心呐、镜上练心呐，等等等等，就是这个，就是红炉再断。哎呀，这后面这两个字怎么念呢？什么什么触覆迷风，欲让藏身吞炭，这两个是有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两个是两个那个典故，两个典故，就是这个宋朝人他们文风里面说话，他们就喜欢用这个典故，用故事。他一说呢，只要是你学文章的，你都知道他用了这两个典故，用了这两个典故，具体的这两个典故是老师在《聚解秤砣》里有解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他触树迷风是说他的这个中意的，第二个也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中意的。我的理解，我看看啊，可能有这些，我贴上来，《左传》里面有说，具体的说起来的话就大了，这个故事就大了。豫让也是一个铁汉，也是一个杀身取义的铁汉，老师是这么说的。我们就讲这个豫让的这个吧，我们就简短的说一下豫让这个。豫让这一个就是当时的时候让他去杀一个人，然后因为那让他杀人的这个人呢对这个豫让有恩，所以这个豫让就必须杀这个人，就是他们是政治上的一个斗争。但是呢他去杀这个人的过程，他发现这个人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人，他说他杀了他等于害了黎民百姓，所以他不能杀。但是他要是不能杀的话，他自己又不能够谢这个原来的这个对他有恩的这一个人的恩，所以最后我记着豫让他也是最后他也是死了，或者是藏身吞炭这样子的，就是说他用了很大的劲儿，意思就是用了很大的劲儿，这样来这个啊，对，豫让最后也自杀了，就是但是这个仇家的双方啊都对豫让很感动。此事豫让啊，对对对对对，一会儿有人知道可以讲一讲这个故事，我不想在这个顶上这个典故，我不想在这顶上费太多的功夫。那么老师有他的解释，就是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说的就是说通身是眼，红炉再断，怎么个再断法？怎么个再断法？就是你连生命也别，生命算个什么呀？就是你就去做，你做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你要舍身取义，你为了这个义啊，你要舍身，而且你要怎么个舍身法？你处处迷风，藏身吞炭，你用这么艰苦的方法，就像我们说的，不得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就是这样，你得这样的滚，这样的去用功。但是虽然这么用功啊，最后有两句，卢飞影落秋江，风送芦花上岸啊，就是这样的话，也是本来的不可舍的，不可取的，虽然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舍的。他本来就没有离开过你，所以就是这么现成的。路他飞了，就说是佛法在这，他一定是有这个方便法给你用，一定有这个方便入处给你，就叫影落秋江，风送芦花岭啊，就是本来现成，一切你自己具证的，是这样啊。这是说的是这个，我是这么理解的。此事豫让，大家可以在这儿再说一下，谁有什么说的都可以说一说。我要不要下麦？我下麦。微微没有说的，我们接着那个往下，或者有谁说的，你敲一下，然后我让出来麦给你啊。儒释道同归，儒释道同不同归并不重要，关键是归没归到哪儿呢？归到你这儿没有？李光明啊，我们是在这岔出来讲了讲这个，这个李遵顼，讲了讲这个驸马的故事。就说实际上，在这个《五灯会演》里面讲的这些修正者的故事，这些祖师们的故事啊，有很多都是居士，有很多居士都是真的是，还有一些无名的居士，真是真修实证的。我们接着往下走吧，接着说这个来历啊。这个李进说请李光明来说说，每天都说自己高手哦，好像是有一个群里面他贴那个图啊，这不是李光明的本意，这并不是他每天说自己是高手，他只是想说大家都不用说什么，他应该是那个意思，他不是说自己是高手的意思。不过呢，你要修行，你就是确实要耐得住寂寞跟孤独。这个事儿是说你这终归到底是自己的事儿，你自己的这一关你要过不过得去，你这个三年的迁就中遇什么困难都要你自己来，你自己给他忍过去了，憋过去了，这你自己的胜利啊，是这样的。就像我们死一样，我们睡着跟我们死那都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你再好再什么，有人陪着我们睡着，有人陪着我们死吗？那个过程必须要你自己走。接着往下说，刚才说了这个五个灯的来历，然后说这个沈大居士呢，他是捐了财，捐财鸠工，鸠我这点上都有解释，鸠啊就是张罗运载，就是他张罗工人等等，然后沁子 于灵隐山。我这里我自己创造了一个这个奇令切，如果诸位师兄看那个古版的翻印的古版的刻版的大藏经，或者看一些繁体字的大藏经，繁体字的经书，比如说像那个禅宗的书也有，禅宗的那个五灯会员的繁体字的书，或者是像碧岩录，它也有刻版的一些书。刻版的书它是原汁原味的，它不容易有太错的错别字，因为它是完全的翻印的。那么这里面经常有这种切，什么切，它是这样的，它就是碰到一个字儿，这个字儿很难读，像这个沁，沁这个字儿很难读，它会这样切，前面这个人取前面这个字儿的叫声母，取后面那个字儿的韵母，其后面是令，就是沁，就是沁，它实际上就是告诉你这个字儿读沁，西印沁是这个意思。那他有的时候也会，我记着好像还有声调，他也会给你标出来，这个是古人他用来告诉你这个字儿怎么读的一种方式，你看惯了就是这样了。就是这个，所以我这个地方写了一个奇令切啊，是这种的，就是沁子，沁子呢就是说我把它刻板在灵隐山刻板，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川老卢都寺赞成之，这个卢都寺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成了以后呢，保安带来了一部来，让我再三的让我写一个序，那我就说了，我说什么呢，一大藏教如是不净止，不净那就是说卫生间经常说是净手啊，净手不净止，如是不净止就是就一大藏教就是擦屁股纸啊，由此知佛法不在文字上，不像言语中，不在文字上，不像言语中，若是大丈夫汉见得明，大丈夫汉这里应该有个逗号来着，若是大丈夫汉见得明悟得彻，如俊尧逆鹰啼得便去，这个俊尧逆鹰这个就是像那个那个尧子，或者说老鹰啊，俊尧逆禽，老鹰抓小鸡儿一样，老鹰抓小鸡儿插脚跟一点地立刻飞起来，那个鸟飞走，那个小鸟就被他拎走了，就这样的，就非常非常利索，就是点是这个意思。老人我记着好像也这么说过，就是老鹰展翅全靠脚下一点力，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见得明悟得彻，就这样的，没有一丝迟疑啊。他说的是比喻这个，若回头转脑稍涉迟疑，则空过心罗仪。就说这个就是指的是我们的疑啊，疑可以说见惑思惑都在这儿啊，主要是指的是见惑，见惑你不除的话，这个疑会非常非常的大。那你是不是除干净了？你可以从这里面来试，你一个一个公案看下去，你除不干净怎么样？千百个公案一串串是如何苦？但是老人言耳而出，由此知佛法不在文字上，不像言则空过心罗仪。卢都寺好像是原先都是。那时候的政府部门这个我没有研究这个刘师兄你可以打出来，一会儿你也上来可以说一说呀。这个曾师兄的这个问号不知道打在哪儿。刚才讲到哪了，如空过心罗仪，稍过这个空过心罗，就是说心罗应该是指的是朝鲜，就是古时候称心罗大概就朝鲜那一块吧，就是那种的，那时候就是属于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呢，就是外族人居住的，那就是很遥远的地方了，空过心罗仪。至如寻章摘句，假如说寻章摘句，徒增口骨，打禅葛藤，料掉了无交涉。就是说你在这儿摘这个句子，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徒增口骨，都是打葛藤啊，就是没有一点交涉，和佛法的究竟意义没有一点相干，又岂可于此语集成哉？又怎么能够把这些集成呢？就是说怎么可以你在这儿就是在这儿挑剔来挑剔去，把它成一个文呢？你知道那个一大藏教都是事不禁止了，你怎么可以在这儿又集成这样一个文呢？但是假如说你有些初入门的人，或者是初地的，或者是二乘的，那你在翻阅的过程中，有可能有一言一句你看着了就会磕着碰着，就是相触着，则于历代祖师天下老和尚把手同行，这样的话这个集子出来啊也就有一定的意义了，所以说叫使这个集子啊大波无穷矣。磕着碰着的看这个的，这个有的是，给举一个现代的例子，我看过，但是我后来没有找到，但是我这个印象中绝对是有的，就是黄念祖老。黄念祖老他一辈子就是兢兢业业念佛念得非常非常精进，然后他也写了那个无量寿经的精解，大家都知道非常的，走的时候是一料笔写到上品上升的时候一料笔含笑而去，很精进。但是他当时曾经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就是说有一次他看不是看五灯会还是看这个灯录还是看哪个公案，突然看到佛法无多子。 看到这儿的话，他就哈哈大笑，然后又哭，哭完了又笑。当时有过这样一个过程，笑了很长时间，哭了很长时间，有这么一个过程。这个就算是磕着碰着吧，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真学佛人，你不在意他是不是严具，你就你的心呐、啊，你的心跟他贴在一块儿，会有这样磕着碰着的时候。但是这些都是助缘，这些都是助缘，关键是在于你，嗯。嗯，这个曾师兄的这个问号不知道是打在哪儿，我还不太清楚。刘师兄，你可以上麦来聊一聊，我觉得卢都寺啊，可能是政府的那时候的政府部门。嗯，看看刘师兄和曾师兄有什么要说的，有什么继续要打的，我不知道这个问号是打在哪儿啊，打在刘师兄那儿啊。刘师兄说的是那个，说的就是那个十大川老，那不是有一句话吗？十大川老，卢都寺赞成之，就是说卢都寺的大川老他比较赞成。我是这么猜的这个句子啊，我看书比较快，一般的有一些我觉得没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可能就跳过去了，我是这样的。嗯，他是说的是这一块卢都寺的意思，这个就是落款了。李光明说的公案都是警醒后人，世上透莫迷见，那不能这么说，岂止是公案啊，一大藏教也都是这样啊。你看楞伽经，楞伽经不是每一次在一门结束之后都这样吗？不着这个不着那个，离自心妄想，不是都是这样吗？只是说用的语言各不相同。我觉得就是这个理论就是都知道，我想你也都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知道，关键是我们怎么行。我们真行的时候就把这些理论啊都扔掉，就是你去总结它，这个有什么规律，那个有什么规律，我觉得对于修行来说用处不大，你就看对你有用没有用，有用你就用，没有用也没必要去总结，这是我的理解啊，李光明供你参考。可以可以，上麦说一说吧。行，我下麦让一让。哦，他们看你是有感而发，所以让你说说。公案警醒后人吧，是不是类似这样的？袁师兄说的。袁啊，李啊，你们你不妨直接上麦就跟李这么说啊，也没有关系啊。
光明师兄可以上麦说说吗？看来这光明兄一直都是很腼腆的哈。那个郭师兄，那你继续吧。
好的好的。哎呀，光听听就好了。都可以参与，大家都来参与，这样才好。我光我说我没啥说的，你要是不说我都没啥说的，我在这让我准备个东西我痛苦死了。我也就是说随口的话有什么发，现场有什么说的，根据现场的情况可能还有，让我准备个东西好痛苦，没啥准备的，准备起来觉得好别扭。这个是正文，就是说大家互相聊聊一聊，我们这不是茶馆吗？茶馆坐在那儿，你喝一口我喝一口，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这多好，痛苦啥，唠嗑。对对对，唠嗑得有回顾啊，唠嗑得有回顾，就是这个意思。哪个师兄说说什么是佛法，我看就你说最合适好不好？师兄你来说一说。李师兄啊，你上麦来说一说，你猜测不出来我也猜测不出来。
这就是佛法，我就比你多了一句，这就是佛法，寂寞的反义就是佛法，这个我理解不了。李光明，李师兄你上座多长时间了？李师兄啊，你上座了没有？这个武汉的李师兄，我觉得你这些东西耽误你上座，七十多座了是吧？七十多座了，你把这些扔掉，别在这感想什么的，你该怎么做怎么做，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活干活，别有这么多感慨呀、抒情啊什么的，这个耽误你上座，你这样你上座会很累的。这当然这是我的这个这是我的想法，供你参考啊，供你参考。